让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还有第八节。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今年虽然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年，无论是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充满了动荡跟不安，但作为一个神的教会，我们一点不需要为这个世代来哀叹。因为我们仔细看整个教会的历史，每当整个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总是神要开始工作的时刻。每当你看见黑暗笼罩的时刻，也总是神要带来转机的一个时刻。我深深的相信，在每一个苦难的背后，都是有神恢复的心意的。阿们。昨天早上，我们教会在新成立的一个国际网络小组，我们举行了成立100天的一个庆典哈。目前我们的网络小组分成三个牧区。美洲区、亚洲区跟大洋区跟这个欧非洲区，每周呢平均230位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聚会。那么昨天我们大家在不同的时段，我们这边是早上8点钟，那么到亚洲是晚上11点呢，欧非洲呢是在这个下午4-5点左右，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但是一同聚会，非常的欢喜快乐。我把它叫做疫情中的恩典，不是吗？若不是因为这次疫情的缘故，我们怎么会开始这样一个新的事工呢？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欢喜的扩展了。所以今天我们一点不需要为这个世代来哀叹，反而我们应当预备好，迎接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深深的相信是有新的一波神的复兴浪潮的临到。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在疫情之后是有一个新的神国丰收的新季节的来到。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神能够扩展神国度的一个器皿。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扩展神国的器皿呢？从今天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个，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我们看见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以赛亚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个充满动荡不安的环境。第一节这里说，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你知道乌西亚王在犹大国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而当他死的时候，的确带来整个社会很大的不安，因为不知道前景将会如何。就像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也是这样吗？不但全世界都仍然在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而且美国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常常觉得我们被黑暗权势所笼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而就在那个时刻，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一个宝座上。换句话说，他不是只看见一个图画而已，他看见的是一个国度，他看见的一个是神的国度，他看见的是一个神正在掌权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国度。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是永远不被震动的国度。哈利路亚。虽然历世历代当中，我们看见魔鬼撒旦想用尽各样的诡计来破坏神的工作， 在旧约时代，你看见多少次他让神的百姓软弱跌倒，多少次他想尽办法把神的百姓赶尽杀绝，甚至后来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至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战胜一切仇敌撒旦的诡计。在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的权势也想尽办法要拦阻神的工作，不是吗？从罗马政权到一切的共产的政权，甚至到今天回教世界对教会的逼迫，我们看见人的权势想尽办法来拦阻神的工作，但神的权柄永远高过这一切。至终万国要来到神的面前，万民要在神面前称颂，唯有耶稣基督是主。哈利路亚，阿们。第二节，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一定要有个神国度性的眼光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度，你需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无怎么样的改变，神的国度永远长存。这为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们了。因为这些东西是短暂的，这些东西是暂时的，只有神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只有当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神的国度，只有当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永恒不变的事物，我们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跟力量，来面对这个每天生活不断改变的事。我再次说，只有当你先抓住那个永恒不变的事物，你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跟力量，去面对每天生活当中不断改变的事物。事实上，只有当你看见神的国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啊！原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圣经上说，主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困苦流离，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哦，我好喜欢这个困苦流离这个形容啊！弟兄姐，你看现今时代的人，不就是困苦流离吗？什么是困苦流离？就是找不到出路嘛，找不到答案嘛。弟兄姐，这些年我走遍全世界，从现代化的城市到穷乡僻壤，我也走过不同文化的人群，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今天无论人怎么悖逆抵挡神，至终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是人类真正的答案。 Amen。 弟兄姐，今天你看见了神的国度吗？你看见了神的心意吗？如果你看不见，那么你只会在生活的各样的需求中打转而已了。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了，你就会有一个渴望，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跟随神，与他同工，来扩展神国。 Amen。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看见，看见神的国度。第二，你需要听见，听见什么？听见神的呼召了。第八节，你看你以赛亚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说我们啊，当然这就是指的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对话了哈。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谁肯为我们去。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神有一点这个叹息的这种口气在那，好像神在那说，为什么没有人为我们去呢？你知道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大明白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我在想，怎么会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在服侍神呢？难道当时没有先知吗？难道当时没有祭司吗？都有啊。可是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不是没有人在服侍，实际上在当时有很多人在奔跑，有很多人在服侍，就好像今天一样，也有很多人在想为神摆上来服侍。 但我告诉你，确实很少人肯单单为神而去的。我再次说，很少人是肯单单为神而去。今天很多人想服侍，但却带着自己的条件，带着自己的想法，就像年轻时代的摩西嘛，不是吗？摩西也很想服侍啊，摩西也很想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一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嘛，他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拯救以色列百姓，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来跟从我吧，我可以帮助你们跟拯救你们，他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先知巴兰，他是为了不义的工价而奔跑啊，神叫他不要去摩押王那里，但他看在钱的份上哈，因为他们给他很大一笔钱吗，看在钱的份上还是去了，还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先知约拿，他永远只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嘛，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就是不去，他倒不是为了钱呢、啊，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嘛，他不愿意他们的敌人也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他决定不去尼尼微，反而往他施而去。他还是为自己，不是为了神，他只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不是想做神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在寻找，神所要寻找的人倒不见得是能干的人，倒不见得是宗教领袖，神所寻找的人乃是单单愿意为神摆上的人，不为自己的名，不为自己的利，不为自己的益处，全然为神。我们看见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刻，他回答神，他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要注意啊，当以赛亚在这里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请问你，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去干什么？不知道。请问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啊？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单单的把自己摆上给神。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常常说，主啊，你知道现在是21世纪 OK，我们的时间跟生命都很宝贵的，我们不像摩西啊，哈，可以在旷野40年 ，no， 不可以的，也不像保罗可以在大书10年，太长了。主，你如果要使用我，最好早点把全盘计划都告诉我 ，OK？Where，When，How，What，OK？、Okay? 清清楚楚，要我干什么，什么时候去，而且我可以得到什么福利跟好处，好让我想想看。最后我再做决定 OK 那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就是这样，难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为神而活。但是我们看见以赛亚在这里没有，当以赛亚在这里是先摆上他自己在神面前，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无论远方，无论近处，无论全职，无论代职，无论现在，无论将来，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今天你听见神的呼召吗？如果你听不见，那你只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忙忙碌碌而已。可是你一旦听见了，你就不会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你会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Amen。 第三，你需要回应神的呼召，你需要回应神的呼召。当神向他的百姓发出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神的仆人跟宣教士们，他们看见了神的国度，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看见了神的国度，他们也像以赛亚一样，他们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克里威廉到了印度，完成了印度圣经的翻译工作。李文斯顿到了非洲，打开了 黑暗大陆的一个门。戴德生到了中国，成立了内地会，他们一家五代都现身在中国的宣教。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他的曾孙戴绍曾牧师，其实当时他是在华神的时候，华神刚刚设立第一任的院长就是戴绍曾牧师。我还记得当他在做院长的时候讲过一篇信息，那个信息的主题我永远难以忘记，他说：中国人啊，你在哪里？你知道那篇信息带过极大的震撼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常常觉得很骄傲，因为人口众多嘛，但是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啊，可是人多势众。可是当我们真的看看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说，可能跟戴绍曾牧师那个时候那个呐喊我们一样，我们心中有这样呐喊：中国人我们在哪里啊？在这个世界我们人多势众，在神的国里面中国人在哪里啊？那些肯为神摆上的些信徒在哪里啊？哦，我真的在年轻的时代，这样一个呼声在我心中常常的带给我震撼。感谢神，这些年我真的看见中国教会已经开始回应神的呼召了。特别感谢神，我们灵粮堂就是神在末后世代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一个宣教的大军。我们教会，我们看见灵粮堂创会的牧师就是赵世光牧师，他就是一位带着神国度的使命有宣教意向的一个牧者。1942年赵世光牧师在上海成立了灵粮堂，当时他把灵粮堂啊命名为灵粮世界布道会，很有意思，是讲灵粮世界布道会。你知道在早期的灵粮堂，他规定每间教会都要挂一个世界地图的，因为他说福音不是只传给中国人，而是向万国万民来传福音。事实上早期他在上海牧会的时候，他早上是在灵粮堂来讲道，下午就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社区向他们传福音。他不但是在上海做宣教，事实上他的足迹是遍布东南亚以及美国，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传福音建立教会。事实上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就是赵世光牧师所成立的其中一间分堂。事实上我们看见在香港印尼还有非常多的灵粮大家庭的是我们的友堂。当然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也是一个充满宣教意向的教会，周成珠牧师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他仍然在各地推动遍地植堂的一个意向。这些年我们看见台北灵粮堂在全世界各地也建立了400多间分堂，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也承接了这样一个宣教的恩膏，这些年我们教会也快速的在全世界推展宣教职堂的工作，不但在华人当中工作，更是做跨文化的工作。神在1998年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了蒙古宣教之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进入蒙古，如今我们在蒙古的乌兰巴特分堂已经成长到超过1500人，而且在蒙古各省以及其他的国家也建立超过40间的教会。神在2000年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了非洲宣教之门，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从多哥这个国家开始进入非洲，如今我们在13个国家建立了80几间教会，最新的一个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那是个葡萄牙语系的国家。神在2009年也为我们打开了中亚职堂的门，感谢神，虽然在回教国家传福音建立教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神的灵却带领我们真的有个开路的恩膏在我们中间呢。我们冲破一切的黑暗，如今我们在哈萨克已经建立了5间教会，土耳其1间教会，吉尔吉斯有1间教会，乌兹别克有8间教会。神从2011年开始为我们打开了东南亚的门， 如今我们陆陆续续在菲律宾、缅甸、印度跟柬埔寨建立分堂。在刚才你们看的 video 里面就发现，我们这些分堂的弟兄里面都很年轻，牧者很年轻啊，充满了活力。哈利路亚！你可知道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有多少分堂了吗？让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们的统计已经在全世界31个国家建立了266间分堂。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 Amen。 第二年，不但教会要回应神的呼召，你呢？今年你是否准备好回应神的呼召呢？你是否回应在神面前说，主，我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每一个神所为你预备的生活岗位，都是神所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来服侍神，让你能够扩展神的国度。就好像圣经里面约瑟一样嘛。约瑟，我常常觉得他是一个懂得在每一个位份当中抓住神的机会的人啊，他是懂得在每一个位份当中抓住神的机会的人。当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成为波提乏家的一个仆人，他就看见一个机会，他就忠心的服侍，结果波提乏就信任他，把家中一切的交托他管理。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被下到监狱里的时候，他也看见一个机会，他就在监狱里面忠心的服侍，结果典狱长提升他管理监狱所有的事情。当他被提升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更是看见这是一个新鲜的机会，他就好好治理埃及，在丰收的时候储存粮食，使埃及免去这样一个后来的饥荒。我们看见约瑟就是懂得在每一个生活的位份，能够看见神的机会，能够抓住神的机会来服侍神的人。同样弟兄姐妹，今天神在你的生活岗位当中早已经安排了很多机会让你来服侍，你知道吗？求神开你的眼睛啊，让你看见这些机会，抓住这些机会来服侍，你就看见神在你一生当中要亲自为你开道路的。 Amen。 特别是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的人呢，弟兄姐妹，你要明白，神之所以把我们放在 Silicon Valley， 绝对不是叫我们在这个养家糊口而已。神的心意是要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扩展神国度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夏威夷啊的 Big Island 哈，去探望这个 Lauren Cunningham。 为什么去呢？因为他好几次对我说，他说我到你们教会拜访你们很多次，你却从来没有到大岛来那个探望我一次。我说哇，这很严重，立刻去。所以我就有一次特别就是专程飞到夏威夷的大岛啊，特别是来拜望 Lauren Cunningham。他就带我参观啊，有名的青年使命团的万国大学，真的是亲眼目睹啊。他就带我走到一个插满万国旗的一个广场，中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喷水池，在这个喷水池里面是很多的铜像，就是万国万民的人敬拜赞美神。哇，我看到那个景象我真的很感动，我这再一次明白敬拜赞美至终的目的是万国万民都来归向神。我还记得那天他带着我走在那个广场里面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嘿，你要知道神把你们教会放在 Silicon Valley 绝对不是偶然的，神要你们运用最尖端的科技来传扬主的福音，来扩展神的国度。哇，那句话深深的触动我心。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生活在 Silicon Valley， 嘿，不要只是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工程师的梦，不要在这里只是做个创业的梦，要在这里做一个神国的梦， 要向神有大志，为神做大事。我再一次说，要向神有大志，为神做大事。弟兄姐妹，这些年我真的看见这个时代是真的是华人教会应当兴起的时代。因为无论我在世界上走到哪里，我常常说，我发现有三个字是全世界通用。第一个是哈利路亚，第二个阿们，第三个你好。你走到哪里去，人家都懂得你好。哦，我们看见我们在第三世界，在回教国家，我告诉你，中国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常说嘛，神在末后世代要用两种人嘛，一个是平信徒，一个是中国人。 Alright， 刚刚好，你完全符合条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来回应神的呼召，为主兴起，被神所使用。 Amen。 不但让我们摆上自己被神所使用，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各地宣教事工的需要，而且为神的国度慷慨奉献吧。待会儿讲完道之后，我们会为明年宣教事工收信心任献。什么是信心任献？但是每年在宣教月的时刻，我们都会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思想什么？思想神要你在未来一年为宣教事工所奉献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不是叫你随便去想出来，我希望你能为这个需要来祷告，求神感动你，感动你一个明年神要你为宣教事工奉献的数字，然后凭信心来任献。也许你说我现在没有这笔钱，也许你说我也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但你相信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神也必供应一切的需要。圣经上告诉我说，我们神是为赐种子给撒种的人，很重要。换句话说，我们越多为神的国度投资的时候，神会把越多生活的资源赏赐给我们，明白吗？我们越多给神，神越多给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当神要差遣我们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见得差遣我们到远方啊，呵呵，不见得到远方。其实神把我们教会放在 Silicon Valley 也是有神命定的心意的。我们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国度。我们求神开我们的耳朵，听见，听见什么？听见神的呼召。也求神给我们勇气跟信心来回应，我们就能在这样危险的世代那个扩展神的国度。阿们。